但立志行善，由得我行，出来由不得。原因在哪里？谁在扯后腿？谁在那里嫁给我们力量，要给我们一个向下沉的力量？那就是我们的肉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这些以色列他们每年去过节的时候，那么他们为着勉励大家，所以到时候精疲力尽，所以他们就唱起伤心诗。那么你也唱，我也唱，然后呢，本来已经没有力气了，本来已经精疲力竭了，结果一唱的时候精神就来了，然后他慢慢，所以呢，他们一步一步的，最后怎么样？最后从死海，然后就到了耶路撒冷，到了城，然后呢就到了圣殿山，到了圣殿山就到了圣殿，然后最后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15篇诗篇呢？事实上呢，就是以色列人当他们朝圣的时候，当他们要来到神面前时，他们要走一个上行的道路，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锡安的大道，这样的人是有福的。但不过这些人要经过流泪谷才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从来没有走过锡安大道，你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流泪谷。凡是经过流泪谷，你就知道这条路并不容易，这条路实在是艰难，所以圣经说这是一条窄路，但是这是一条有福的路。因为当你要走这条路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经过流泪谷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现在我们要，当你走这条路的时候，许多时候会叫你叹息，许多时候会叫你沮丧，但是什么力量能拖住我们走这条路？所以我们知道的，当时的那些以色列人，他们就是当他们起头，他们彼此不认识的，有的人在这里，有的人在那，有的在这个村子，有的人在那个村子。那结果因为他们要朝见神，在路上他们彼此相遇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他们不是先有横的关系，然后才有纵的关系，不是。我们要知道，因为他们先有纵的关系，每一个人都要到神面前去朝见他，所以我们就在路上相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遇见的弟兄姊妹。所以教会不是同志会，教会也不是同乡会，教会也不是同胞在一起，不是。教会是所有那些要往神那里而去，追求主的那些人，他们在路上就不期而来。然后你看见，等到我觉得走不动了，等到我觉得我不能往前走，结果我们大家就勉励。我不知道大家在座的，我不知道在座的恐怕有的人去过埃及，那么也上过西南山。大家都知道西南山登山呢，他们普通都是半夜到了西南山脚，然后他们希望说日出的时候到了西南山顶，他们能看日出。那起头呢，大家非常兴奋。我还记得有一次，大概有80位弟兄姊妹就到了这个西南。到了西南，然后那天晚上呢，我们原定就是要上山的，也就是到山顶去看日出的。但是呢，其实那条路是很难走，那么大家起初没有想到它有多么难走，所以我们的弟兄主办单位又觉得责任很大，所以就用各种的方法，就希望能够浇他们冷水，告诉他们这个路并不好走，但他还是不相信。所以后来问说，你们愿意去旅游的，还是很多人要去。结果呢，一大车的弟兄姊妹也不睡觉，到了半夜的时候就到了山脚，然后他们就开始走。起头还可以，等到你那个路是往上走，然后等到你真的走了一个钟头，又冷，同时呢，这个人很容易脱水。那么起头大家很兴奋，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呢，就不行。那么还好呢，姊妹们呢是骑在这个骆驼上，但虽然骑在骆驼上，其实骆驼啊是很高很高的。那么有的时候，幸好那是晚上，你看不见下面的峭壁，看不见悬崖峭壁，所以第二天他们看到悬崖峭壁，他们说：“哎，昨天晚上我们怎么敢坐那个骆驼？”所以那个时候就是鼓励弟兄们。所以如果你觉得害怕的话，你数天上的星星就好了。 所以他们很多姊妹们一面走一面就数天上的星星，最后有的人不是所有人还是到了这个西南山巅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上行的道路不是容易，我们所想象的和事实有很大的落差。所以如果你真的走这条路，体力的付出，各方面的付出，是你没有办法想，是你没有，是根本是你没有，是根本是你没有办法，是你没有，根本你没有办法想象。所以我们知道彼此需要你，彼此需要鼓舞，需要鼓舞。那么刚好有一个姊妹心脏有一点问题，结果他也不告诉另外一个姊妹，那个另外一个姊妹就陪在一起，后来到了上面，他这个喘不过气来了，那么他们就很紧张，说不要紧的，我们就躺下来，就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那么这个，然后那个姊妹还问他，你心脏停了没？他说我心脏不能停了，停了就要溜下去。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这两个姊妹就相依为命，然后彼此鼓舞。后来很稀奇的，这个有心脏病的姊妹居然也到了山顶。这个我们，所以你看见这个时候的圣者最后也到了山顶。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上行的道路上是需要彼此，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独行侠可以到这一道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这个基督的成长路不是一个人走，乃是当你走这条路的时候，因为许多弟兄姊妹也是要走这条路，结果你在路上那结果呢，大家就彼此联络。所以我们知道这十五首诗篇呢，就是在这种情况底下，那么他们唱这十五篇，就这样一面唱，然后一面呢就达到了最高，最后呢终于来到了神面前。我们知道说他们到了神的面前，那就到了高峰了，是不是？今天我们蒙恩得救，我们知道说我们是亲近主，那么我们如果能到一个地步，能完全来到神面前，与神有完全的联合，那我们就成熟。所以我们说联合的生命乃是成熟的。今天许多人因为罪的缘故，我们离开神是何等的远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是越走越近，我们越走离天就越近。所以我们晓得说，这个时候需要上行的诗歌来勉励。所以这个十五首的上行诗呢，很有意思，就是给我们一条路啊。当初是怎样远离迦南，后来他们到了迦南地，那不止到了迦南地，他们脚往耶路撒冷而去。到了耶路撒冷，他们远远看见那个摩利亚山就在他们的眼前，但是没有想到还要往下走，要经过流泪。然后呢，没有想到说原来到这个摩利亚山以前还得要经过锡安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当以色列人这样一步一步走的时候，最后这十五篇诗篇最后就来到了神面前。所以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善，何等美，这是133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你读这十五篇诗篇的时候，大家如果仔细读，你毫无疑问你看见里面一篇比一篇的经历更高，因为这是上行的。所以你看你一百二十篇是开始，然后121篇呢比120篇又高了一点，那122篇更高一点，因为更靠近主。所以现在你看见说这15篇诗篇很明显的是一个生长的轨迹，是个成长的轨迹。这条路是往上去，这条路也是往神那里去，个人都要去朝见神，但是我们都需要经过流泪。那最后我们终于能够达到，经过十字架，最后我们终于得到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的把这15篇诗篇好好读一下，虽然它是旧约的15篇诗篇，但事实上呢，是把基督徒那个成长的经历一点一滴的为我们表现。但是有意思在这里，就是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善行之事是谁写的，没有讲。比方说120篇没有告诉我们上行诗是谁写的，121篇也是没有，乃是到了122篇，我们知道是大卫写的，他说大卫上行之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很有意思。 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原来大卫上成长的轨迹是由大卫上行的诗来描写，这个稀奇不稀奇？所以普通只说上行之诗，但是现在是大卫上行之诗，这条路大卫要越走越靠近，越走越往神那里去。所以的确是他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就觉得很稀奇。在这个上行诗的里面，最少有四首诗篇，有四首诗篇是大卫写的。比方说122篇，大家知道大卫写的，124也是。然后呢，127是所罗门写的，和大卫发生关系。然后呢，大家看131篇，大卫上行的诗，133篇也是大卫上行的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这里上行诗不提别人的名字呢？你比方说别的诗篇有亚撒的诗，还有其他的诗，那为什么在上行诗里面只提到什么？偶尔提到大卫的上行诗，还有所罗门上行的诗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，最少有两个人是上行的，一个呢是大卫上行，他走上行的路；还有一个呢就是所罗门也走这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所罗门也好，大卫也好，当然所罗门就是大卫家里的。大卫家里面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里很明显的这些上行的诗，当他描写上行的道路，从一个阶段进到一个阶段，在另外一个阶段。比方说，你读头五篇诗篇，你发现是一个阶段；那么中间的五个诗篇也是个阶段，最后的五篇诗篇也是个阶段。那如果你把它翻译新约的话，翻译我们的经历的话，那么我们知道那个头五篇诗篇特别说到我们刚刚没有得，刚刚我们得救没有多久，那我们常常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所以主耶稣怎样的为我们死，叫我们不落在神的审判，但是罪还在我们，我们怎样能胜过罪？所以你看见说，我们怎样的让主借着十字架，我们怎样认我们的罪，另一面我们怎么样靠着十字架能够胜过我们的罪。所以在这个阶层里面，你看圣灵所做的工作是精进的工作，叫我们这个人能够脱离不义，叫我们这些人能够离开不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阶层乃是精进的阶层，圣灵一直做洗净的工作。我们本来是罪人，现在呢他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当我们刚刚没有得救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们的经历。那么刚好呢，你从121篇20篇一直到125篇，一到124篇，那么你若仔细的读的话，就刚好是描写我们那时候的经历。比方说120篇吧，第三节，诡诈的舌头啊，要给你什么呢？要拿什么加给你呢？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德摩的砍。所以现在你看，这个写诗的人呢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。”你看见吗？他看见他自己是不义，他看见他自己是污秽。那他怎么祷告呢？现在你看见圣灵在他身上工作。结果他居然站在神的这一边，他是诡诈的舌头啊，要给你什么，要拿什么加给你呢？意思就是说，现在他就做爱主的缘故，他不站在舌头的这一边，他跑到舌头的那边去了。他说诡诈的舌头要给你什么，要拿什么加给你呢？就是勇士的利剑，那就代表十字架的工作。所以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行隔离，有许多话我们没有得救以前可以说，得救以后就不能说。有许多话不是谎言，但是有许多话是恶言；有许多话不是恶言，但是有许多话是闲言闲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舌头啊，诡诈的舌头，要拿什么加给你呢？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工作，所以一直做洁净的工作。像这样的工作，是从120篇一直到124篇，很清楚的，这是第一个阶段。那么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，我们进入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，你看见神就把光给我们。那么现在你看见说，既然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，那这个生命呢就是人的光，所以我们有了生命的光。如果你顺从生命的光， 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看见，那现在你就看见说，你的手上有两点是脏的，所以这个时候。